各位同学，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好。哇，我看到有的人的笑脸呐、好美。我常说，人最美的时候就是你笑的时候。可是我也说，人最丑的时候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要照镜子。哈利路亚。哦，谢谢主。我们常常的唱这首诗歌，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对不对？你的笑容使我欢喜，赞美主。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你要知道吗？今天耶稣的笑容，人看不到，只有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我的意思是说，当你那个耶稣的爱啊，对人的爱很奇妙的。当你里面的耶稣啊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每个人都可爱。当你觉得他们可爱的时候，你见到他们或者跟他们说话，你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个笑容，对不对？那个笑容就是耶稣的笑容，因为今天别人看不到耶稣的笑容，只有在你我的身上。那你生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是耶稣的笑容，那是肉体的笑容，或者说那是肉体的丑陋。你的生气，你的骄傲，你的自义，那是天然人的丑陋。哈利路亚。他常笑，就是因为你里面那个爱，是耶稣的笑容要在你的脸上，哦，要显露出来，要流露出来。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天然的人的话，太容易活在那个情绪的里面，我们太容易受情绪的控制，而没有让耶稣、让基督的灵来控制我们，来管理我们。所以，保罗的教导，也就是神的教导，就是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要常常生气。保罗说，我再说，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哈利路亚。那而且呢，神的恩膏啊，我们常常很奇妙一件事啊，那就是每一次当我唱这个我快乐我快乐的时候，无论是我私下或者在聚会中啊，哦，那个喜乐的灵啊就来了，那个喜乐的恩膏就下来，因为圣灵中的喜乐就在我们的里面呢，他何等的愿意那个表露出来。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耶稣。当我们这样唱的时候，你的心呢就想到他， 每一次我们的心想到他，有一首诗歌说：“主啊，我每一次心想到你，就觉得甘甜，就觉得好美。”他就是那样。哦，你不要去想那些叫你不高兴的事情，你要想耶稣，你要想神的祝福，神的爱啊，要常常喜乐，不要常常生气。哦，如果我们服侍主了，啊，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啊，会叫我们啊，真的是无可奈何，会不高兴的。但是呢，要想到主，想到他啊，你就能够喜乐了，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和主连上了，是不是？每一位都和主连上了，赞美哈利路亚！我今天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呢，我首先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哈。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你不要忽略你跟主的关系。我也常常想到这个忙碌的世界，我每一次为那个周一的同工们祷告的时候，我就难免会想到有很多人每天都很忙碌，不只是教会的事情，有的在职场上，有的是为家事、家庭、儿女的忙碌。好像我常常就是想到，哎呀，那么忙，那么忙，难免呢，我们会忽略我们和主的关系。和主的连接，我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因为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是说的话，你们跟 JMR 的关系，或者跟任何人的关系，这都是暂时的，唯独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永远的，要记得。这个关系是永远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关系的好坏，就决定我们活在世界上跟人的关系的好坏，包括我们家里的亲人。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感觉，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要提醒我们做童工的。服侍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务要保持那个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的爱，多半人以为是刚刚得救的时候那种热心爱主的爱那个是一般人的领会而且都是从人这方面，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爱，这个英文是翻作 first love 起初都是指着神说的，凡是起初都是神说，因为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而这个爱呢，中文的翻译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如果是我要翻我的领会的话呢，就是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情。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而这个爱呢是有感情的，没有一个爱是没有感情的。如果我们说爱主，我们跟主没有感情，没有一点的爱。那个， 那个不是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如果具体的说呢，就是旧约雅歌里面那个良人与佳偶的那个爱，以弗所教会也所失去的，就是这种的爱，而且主所要的乃是这种的爱。所以，如果我们服侍主很多年了，也许现在我们还在服侍。无论是你是小组，你带领小组也好，或者是你服侍一个教会，也许几百人，也许上千人的教会也好，但是如果你跟主的感情啊没有了，这件事情在主的心目中啊，你再多的劳苦，如果你没有这个起初的爱，良人与佳偶的这个爱的话，那就要责备。而且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呢，主啊，他要收回他的同在，他要收回他的祝福。当主耶稣他说，你如果不悔改，行你起初所行的，我就到你那里，把灯台呀给你挪去。那个灯台就是他自己，他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生命的光，他的同在，他的生命，他的亮光，他的启示，这一切他都会挪去。那结果呢，你完全是活在外面，完全是在那里搞一个团体，搞一个宗教的团体。也许你所服侍的人他们倒是有那个起初的跟主还是有感情的，可是你这个带领的人呢，却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那个一主的爱情。这个起初的爱也是约翰，老约翰所说的回应的爱。约翰呢，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他说，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本来没有爱，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得到了这个爱，知道了这个爱，我们很自然就会回应，所以我们就会爱。他说，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你不能没有这个爱，这个起初的爱，这个回应的爱。这是我今天早上我觉得最要提醒的，就是你无论多么忙碌有时候我想到我们周一的一些同工姐妹啊，有的人还是在职场上，有的人还有自己的事业不是短期的，也许就经营了10年、20年、30年的这样的事业有时候我想到，难免我说，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又要来爱主，又要来上课，又要来培训，而且又要经营事业，难免呢，有的人的事业心很重啊，难免那个爱主的心啊就变得轻了，变得淡了。那我们怎么能够维持这个起初的爱呢？因为我不是从全职服侍我才开始，我也是在职场上啊，我是头30多年在职场上，现在服侍足有30多年全职了。那我怎么维持呢？就是完全靠这个等候神。那 就是无论怎么忙碌，我总都要抽空出来呀，就等候神。我那个时候就给我有一个恩典哈，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所谓的工作狂这一类的人哈。我其实我白天工作我8个小时我就够了，但是我自动的我会工作12个小时。你看我自动，因为我的兴趣所在，我这个事业心也蛮重，这样也愿意啊。把自己所懂的那一点呢，就交给别人，所以就从开什么训练班、培训班，都是我自己主动义务的这样做。可是呢，就给我好像有一个恩典哈，就是说，我一下了班啊，我完全把这个公司报管的那个事啊，完全丢在背后，我就让我去聚会了，要么就到家里头了。我把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是丢得一干二净，我就是又回到主面前来，好像这是主给我有这么一个恩典。哦，我相信啊，你们在线上的，你们在忙碌的，在工作里面的哈，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啊。那我后来呢，到了一个地方呢，我在工作的里面呢，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主。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我要写作、要编辑、要采访、要尤其写文章写不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需要主啊，很自然我就去祷告，就跟主又连上了。所以你要记得。你不要把工作、把你的事业跟与主的连结分开，这样你要想着说，你跟他保持连结的话，你会做得更好。哦，这也就是我神呢这样子恩待我了，让我的工作哈一个比一个好。我这30多年了，我这每2年差不多换一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别人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卖力，我这谁也祝福。我有记得我有提过哈，那个一位神的老仆人呢，他曾经那么说过，他说我们和这世界上还有外面的这些事物的忙碌，世界的接触哈。每一次的接触，我的灵啊，都会受一点亏损，都会有一点付出。那么我们如何来补偿呢？那就是回到神面前来，安静等候，回到主的话里面来，吃他的话，不是光用头脑来读，吃他的话，就是像。玛利亚一样的坐在耶稣的脚前，今天早上我想到那个玛利亚哈，她坐在耶稣的脚前，那个路加的记载是说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这个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简单啊，是吧？听他的道，可是我的领会啊，他是在。吃神的话，他是在吸收那个生命之道。他知道啊，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说他不是光用耳朵听，他是在那里用心灵啊，在吸收，在吃。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你要记得。每次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读他话的时候，要记得要用心来吸收，来吃，来吃，来喝。这是隐，为什么说圣经说隐藏的玛瑙呢？他就是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我们有那个饥渴慕义的心，要的心，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得着，才能够吃。 哦，才能够享受这个隐藏的玛拿。所以，这是今天早上啊，我第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无论怎么忙碌，你务要保持你与主的那个连接，那个起初的爱，就是那个良人与佳偶的那个爱情，那个爱不能没有。啊，尤其做弟兄们的，他们常常有这种性别的观念呢，男性、女性说，一讲到爱，一讲到雅各、基督的心腹，好像这都是女性的姐妹们的事，跟弟兄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弟兄们，你只要是人呢，你就有感情；你如果没有感情啊，你是木头，你不是人。男人也懂得夫妻的爱情，父母的爱之间的爱，亲人的爱，友情的爱，友谊，这些都包含在这个爱的里面，所以不要忽略。而且呢，这个爱呀，是需要培养的。你如果忽略的话，你不注意它的话呢，慢慢它就淡了，就会失去了。所以主对以弗所的教会就说：“你们离弃了，你们你不知不觉你离开了，你忽略久了，你就这样离开了，你就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那弟兄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不要单单用头脑，用你的理性啊来。读圣经来听到，要用你的心，要多用你的心，尤其是那一颗爱主的心，必须要培养。啊，很感谢主啊，我知道他们美国那个休斯顿伯大尼团体，他们有一班弟兄啊，他们。在线上有一个读经啊，就是现在在读那个雅歌呀，很好，而且都是弟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例子，对其他的弟兄们呢，应该是个鼓励。你们在线上的哈，弟兄们，不管你是传道也好啊，你是牧师也好，或者。你也是代职的，你要留心你跟主之间的这个爱情。我跟你啊，今天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好像跟 JMI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如果有关系，只是一个暂时的，这只是一个被提醒，而这个关系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无论在哪里，你无论活多久，你不能够不注意这个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我再说，还有呢，你要记得主，他是最后的末日的审判官，将来我们都会要站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跟前呢，我们要跟他要有一个交代。你不能不注意你跟主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太注意人呢，人怎么想法，人怎么看法，人怎么看我们而我们却不够注意神怎么看法。我在神面前，我怎么交账？有一天，这一天每一个人都会要遇到，你都要面对这一位审判的主，而且到那一天没有机会悔改，也没这没有赦免嘛。那个赦免还有蒙神的悦纳是在今天，这是我好像语重心长的这样子提醒你们在线上各位。那第二件事情我要提醒的那就是，也就是，约翰福音的 21章，主耶稣最后复活以后最后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特别对彼得所说的话：“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就要喂养我的小羊，你就要喂养我的羊。”我今天我要提醒你，如果你真的爱主，你是活在那个主的爱里面啊。主所托付给你的，无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也就是你的小组，或者呢，总有一两个人呢，啊，是你所关心的。主托付我们总是从小事上开始，一个两个，他不会一下子给我们一两百人，这是一两个。他看我们在小事上是不是忠心，然后他只会将大事托付给我们。所以呢，我第二个要提醒的就是啊，你们要活在主的爱里头，然后呢，就在主的爱里面，用主的爱去爱你跟你在一起的，特别是你所带领的那个小组。不要轻看主所带来的，放在你身边的小组的这个人，你要把他们看作是主的羊。你要常常记得主问彼得的话，也就是问了所有爱他的人的话：“你爱我吗？你如果爱我，就要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有的是比较，初信主的，刚刚开始在追求内在生活的；有的呢，已经是也许走了，比较信主很多年了。不管怎么样，你要喂养他们，你要照顾他们，你要关心他们，要去爱他们。那我们没有时间哦。或者是有时候啊，距离很远，空间也慢，我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怎么办呢？那现在哈，有这个网络，很容易就连上。那我觉得呢，哈，这个基本的爱啊，那个基本的、首先的那个爱，那个具体的行动啊，就是你的带到。你一听到你所关心、你所熟悉的人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啊，你就为他祷告，不是一祷告一两次，就是说你就是把他放在你的心上，不管这个人在哪里，凡是主给你放在你心上的，给你有这个为他带到的负担，那就是主所托付给你的。那尤其是在你的小组里面呢，你不要要求他们要来聚会，要来读经祷告，你不要这样，这样不是牧羊，不是牧羊那个小组。首先就是你为他们祷告了有多少，要看的，这是个非常的一个具体的啊一个考验，而且呢，这是别人看不见的。我们呢很容易做别人看得见的事情，我和别人看不见的事情，好像我们就不太去做。不，你要知道，主看得见，主在暗中查看，而且我们要看重的啊，要留心的是主怎么看，不是人怎么看。还有呢，主耶稣也提醒过哦，没有隐藏的是不被显明的，遮盖的是没有不被显露的，坐在暗中的那些，多半都是坏事了。坐在暗中，都会叫人知道。但是这里面有包括，也有你为主做的，坐在暗中的，有一天主会让人知道，我们的主他是赏赐我们的，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的时间，所以， 不要欺哄这些。我们有时候好像可以啊，欺哄人，可是主，我们欺哄不了他，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就是要去爱你小组的人，关心。我知道一件事哈，就是当你啊，脚踏实地的这样去爱哈，你真的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主会把人带来。他如果你经过考验以后啊，他如果说你是一个忠心的，你是一个牧者，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他可以把他的小羊啊带来。不要轻看他带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哈有难处的，有困难的，好像走投无路了。像昨天我们主日下午的查经啊，就带了一个姐妹，还有她的女儿，两个外孙女来这个，因为她的女婿啊，就是还没有信主，而且呢，赌博，付了一身的债呢，结果要她的女儿要去还债，说是一直要还到她到70岁才能够还清。你看，她是弄得这走投无路了，那非常的痛苦。我不知道，他说苏州有一个什么，贾教贾老师介绍他来，我也不知道是谁。他终于昨天找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最后临走，他觉得很温暖，他觉得得到一点的安慰。他好看来好像也不是一个常聚会的人。不，就我就是说，你要注意，当你这样爱你的小组，关心你的小组的时候，主会把人带来，而你小组里面呢，这个人数的增加，应该是很自然的。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啊，周一的同工。好多的小组，我为你们祷告。有一件事，我总是，一直祷告主啊，求你将得救的人加给这个小组，求你叫他们生养众多。我常常这样祷告。有的时候感谢主，我们也接到行政报告也提出，我们开始有2、3个人，现在有8个人了，有10个人了。我不是说我们要追求人数，那是果子要结果子，这个生命，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宝贵的信息，这个生命之道啊，应该给更多的人得着。我们必须要传我们得到的好处，这个福音的好处啊，一定要告诉别人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接受、都相信或者开始的时候，有的人也不懂，没有关系啊，你就是这样讲，圣灵会做工，你为他祷告嘛，圣灵就会做工。我有一次我听啊。台湾的林牧师他说，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达拉斯的特会，那是2006年吧，是3年前，他第一次接触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时候，他说，在聚会的头5天呢，他就是他不能进入，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过了5天他就进入了，就是他遇见主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不要紧，你要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我鼓励你们，每一个小组，你们所带的小组、所带的聚会啊，要注意，应该要生孩子，要会生孩子。 我不是说要用人的方法去拉人来，我所说的乃是一个自然的生产，哦，不是人工受孕，我说的乃是自然的生产 ，OK，也不是开刀用快速的方法，要你们每一个小组要注意。哦，那如果你们已经有一两年了，还是那么那么两三个人的话，那你就祷告主了，问主主啊，怎么回事啊？这个，那就是你没有活出主的爱来，你没有啊，这个内在生活，你是听了也讲了，你也接受，可是你没有活出来，你活出来，别人呢一定是。会得到这个好处的。哦，这是我今天要提醒的这两件呢，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上个礼拜我已经呢有两篇的这个见证啊，我已经特地的发给你们，而且呢，请你们呢。要事先的好好的这样读，我说我，这个周一呢，我会来从这个见证里面的哈，跟你们来，指出其中的哈几个重点来，哦，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学习的哈，一篇的见证呢是休斯顿伯大尼团契的那个王文杰弟兄，是他写的，他也就是今年年初吧，或者是去年年底才开始转到伯大尼团契啊去聚会的，但是去了以后呢，他就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心得，那最近他写的这一篇呢，好像，提了有几个重点啊，我觉得，很值得跟在周一啊，跟大家的同工啊一起来分享。那第二篇的卷子跟他的，有连带关系的，就是关于他所说的他的儿子啊念大学的问题。还有那个选科的问题哈，也有连带关系。第二遍的见证是我们建外的同工啊，志祥，他写的是跟他的儿子关于他的儿子那个转大学里头转系选那个主科的这个问题哈，都有连带关系。那所以我从这两篇的见证里面呢哈。我要跟大家所提的这个重点哈，就是第一哈，就是选择教会的问题，你应该在哪里聚会？哦，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关乎到神的旨意，也关乎到啊，你能否真是经历到，或者说得到神的一些个祝福。像王文杰弟兄呢，他所得到的祝福呢，他的生命的改变呢，他这个三次的得到的医治啊，哈，这都跟他离开他原来的那个聚会，来到伯大尼团契的这个聚会呢，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些事情是他来到伯大尼团契以后发生的。而不是他在原来，也许好多年聚会的地方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就来哈，这是第一个重点我要提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关于啊这个得医治的问题，他就是好像是三次得了医治这样，啊，就是病得医治，啊，因为我们。好像没有 太强调这个内在生活，也包括神的医治啊。我们所强调的那是与主连结，与主连结就是与生命的源头连结，与这位医治者连结，与这位受膏者连结。这个连结里面就好多的好处啊，这个病得医治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好处，而且圣经很多地方啊讲到这个病得医治，耶稣治病。可是呢，只有在灵恩教会里面呢，他们好像比较注重一点，一般的教会都，甚至有的都不相信，说是这个，什么方言呐、恩赐病，这都是，这个时代已经过了，他们不相信。当然，你不相信的话，你就没有份了啊、哦，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要把耶稣基督啊，这个到永远都是一样，你把它用时间来给他否定的话，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耶稣基督昨日怎么样，今日也是怎么样，到永远都是这样。可是你把它好像人分辨历史一样的把它这么隔断的话，我告诉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啊，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作为啊。这是病得医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代祷，那个彼此的代祷啊，因为啊，这个王文杰弟兄提到。伯纳利团契的弟兄姐妹啊，这样子为他们祷告，为他的祷告。还有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见证啊。当我们弟兄姐妹啊，这样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带到的是真的垂听啊，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啊那个果效。比如就是在过去这两三天吧，啊，那我们也有。发一些个通知，请大家带到啊，比如说圣丘的他的先生啊，开始接受那个放疗啊，他是前列腺呢的问题啊，那么手术后呢就排尿排不出来，那么大家一祷告，当天晚上他就排出来了，就而且呢恢复得很快，这只是两三天以前的事情啊，那这前天我们同工们也发出来一个通气啊，就是说到，我以前在美国华盛顿 DC 那边建立的一个教会啊，现在的这个牧师他的女儿哦，发现很严重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脑血管呢、中血管呢有80%堵塞，头痛，而且现在非常危险，极易的要。找医生要动手术。那前天晚上，我的女儿现在还在DC 呢，就告诉我说她情况不怎么好呀。那我就发出一个紧急代祷，然后弟兄姐妹都为她祷告。那第二天早上，我女儿见到她，说她说昨天晚上她就开始有好转了呀。那神还在做，我不要。停止祷告啊！我们继续的为这些事祷告呀。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祷告，这个圣经也是这么教导，你们要彼此代祷，特别是有了病了的要彼此代祷啊。等会儿我会参考一点这样的一个经文啊，我就是那么提一提哈。那第四个重点呢哈，就是关于教养儿女的问题。哦，这都是很大的题目呀。那个，我先提哈这个聚会，我回来再讲这个伯大尼团契哈。这个伯大尼团契啊，是我们是2018年的，不是2017还是18？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去休斯顿呢，第一次哦。 有着一个特会，在那一次的特会的里面呢，有12个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么也有几百人吧，我想总有两三百人吧。那圣灵做工同在呀、啊，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圣灵的水流啊，流到那个休斯顿。后来我们走了以后就是伯大尼团体就产生了，那这一班弟兄姐妹呢，他们呢，开始在一对的夫妻李良跟开心他们这一对夫妻在他们家里面有聚会，那也不是我们鼓励啊，你们要是这样，我是很明显的是圣灵啊带领他们，很自然开始就那么个聚会，那我的这个的感受呢，就是他们是圣灵所生的孩子，他们不是从人生的，不是从人与人的情谊所生的，乃是神所生的，是圣灵亲自产生的这么一个团体啊，那也不是属于任何的团体、任何的机构、任何的系统。哦，也不是什么人在那特别在控制，没有，他们都是在跟随圣灵，有神的同在。对，就是一般这样弟兄姐妹，简简单单的跟随圣灵是不错。他们有上我们的网校，也有参加我们的特会，但是呢，他们开始有这个聚会哈，完全是圣灵的带领，而不是因为我们都督促、鼓励啊、鼓动，要他没有，这是圣灵所。那这样的聚会啊，是可以说就是像圣经里所说，当初的教会的产生就是这样。用保罗的说法呢，那是从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是从圣灵重生而得救。不是从人的组织机构所以这个团体呢，因为是圣灵开始，说神的同在啊，就很特别的那就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呢，他们这是有好几个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个开心姐妹她自己，她也身体以前是常常闪腰啊，也得到医治啊。那有一个姐妹我记得就是她，说她的胃啊切除了1/3，30多年来呀，她常常呕吐，而且呢，她还有忧郁症，她就是来了这个伯大尼团体小组聚会啊。他就得了医治了，以后就好。这是他们的这个当中还有别的见证，比如说另外还有一个姐妹我说是她生产以后呢，就大量的出血，那就以后呢就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结果啊什么又是腰啊腿啊肩部啊，说是啊常常的这样酸痛啊。就是，后来就是来到这个聚会当中，就是这样等候神啊，追求内在生活啊，他就不知不觉的就得了医治。那个，所以你选择的聚会是什么条件呢？不是人多，也不是很有名的什么牧师在那里你选择聚会，或者是一般人所说的教会啊，那个主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哪里，你去了以后你就遇见神。如果是神在那里，你遇见神，一定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你的身上，神的祝福啊，会一样一样的会临到你的身上，不一定就是说病得医治，又是别方面的祝福。比如你，当然最，我觉得最大的神迹就是你生命的改变呢， 有的人呢，夫妻关系改善了，脾气也改了，这个地方，呵呵，要知道，这是你要选择，你要选择教会的话是这样，不是这个人，有名的讲道人，他的道讲得好啊什么，我以前所在的教会啊，他所讲的道可以说都比别的教会好啊，但是啊，没有生命，没有圣灵，没有神的那个能力，生命没有，都是一些个道理，生命的实际啊，非常的少，不能说没有啊。那后来考验来的时候，都显明说，哎呀，那些都是一些空洞的道理啊，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你要选择教会，这是很重要，跟你与神的关系，以及你的家庭、你身体的健康、你的一生的幸福都有关系。所以，这个问题是个，这不是一个小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选择呢，神在哪里，你就在哪；耶稣在哪，你就在哪里。你在那里，你能够得到喂养，你的灵命长进，你有改变，你家庭也有改变，儿女也有改变，甚至于你的事业什么都有改变，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你不要考虑啊，这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家庭啊，或者是一个很简陋的聚会的地方，或者也没有牧师啊。我告诉你，没有牧师没有关系，只要有耶稣就好了。你一个耶稣啊，要抵几百个、几千个牧师，所以一般人的观念呢，就是这样，好像非要有一个牧师这样。当然，神他到了时候，他觉得你有这个需要，他会打发人来的，他会差遣人来，而且神所差遣的牧师。跟人所雇佣的牧师是不一样的，你慢慢的你就会能够知道，所以选择，那这是他这个信息。那第二呢，他就提到，他这最近这个从这个5月初8号开始，他说整整有10天了。他就很奇怪，就是他的肚子就是隐隐约约的有点疼痛哈，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影响他吃饭呢，什么也没有拉肚子啊，稍微有一点影响他的心情。他说呢，他就是在周四周五啊，他伯大尼的弟兄姐妹啊都为他祷告，他周五他也约了医生，准备要下个星期又要去看大夫的。那结果第二天周六呢，他就完全都好了。他说整整10天了都好了。那么他要把医生的约会呢又给取消了。关于讲到这个病的医治哈，我要跟你们读这个雅各书第5章，请我们翻到那个雅各。希伯来书的后面呢，雅各书第5章，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雅各第5章第14节。就是特别关于，教会中弟兄姐妹啊，包括你的小组在内，如果生了病了啊，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注意啊，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啊。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给请教会的长老。啊，这个长老就是你所在的那个聚会或者是团契啊， 总是年纪比较大一点，信主比较久，而且呢，他们相信神会医治。你不要请那些不相信，那就说什么病得医治、恩赐啊，这个时代都已经过了，这样的长老牧师，千万你不要请他来。你请他来，你是肯定啊，你得不到医治。OK，所以你要，如果是在这样的团体里头啊，所谓的长老不一定他有那个衔头啊，正式的牧师，就是长者、长辈、属灵的长辈、弟兄姐妹啊，都可以。Alright，那个，就请他们来祷告。他这里哈，你要注意啊，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你们就应该去找医生，去看医生。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他也没有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不可以看医生。你知道吗？有的呀，这个相信神医的到一个地步啊，说是你不能看医生。以前呢，我告诉你，我经过一个灵恩的一个教会啊，哎呀，他们这个负责的人讲神医讲到一个地步啊，讲的人呢说不能够去看医生，看医生好像就是犯罪，让人呢就觉得家的心里面都不平安。我告诉这是不对的。我告诉这个，他们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进了医院，这样，这个不，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啊，圣经的真理要记得啊，都是平衡的，而不是把人引到极端的、偏激的，那都有问题，那都是有仁义肉体的掺杂在其中，或者呢有仇敌的。一个欺骗仇敌的诡计在其中，要记得。那我常常是这样想哈、啊，如果我们忽略了哈、啊，主也可以医治我们的病这个真理啊，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它，我们也不接受，那当然我们就去看医生。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有的还没有信耶稣，他根本他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当然他去看医生。那我们也要感谢神呢，那个兴起那么多的医生，有很多的很好的医生，很好的看护，他们真的是在爱里面来去照顾病人呐、啊，真是这是神也是一种的爱对他们，要去看他不明。还有呢，有时候神呢，他可以。直接医治我们，神也可以透过医生来医治我们，神也可以透过这一些医药，不管是中药西药哈，他知道我们身体里面的所缺乏的，他会用这些药物来给我们补充尤其是这个中药，这个中药都是多半都是植物啊，都是神所造的，这个植物是他自己造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你去看了医生，你就知道哦，原来我缺少这个，或者那大夫呢嘛，一看就知道哦，你缺少这样，你缺少那样，然后给你补充，然后就好了。但是呢，要知道，医治的是耶和华，不是药物，要记得。假如药物哈能够治病的话呢，那今天呢不会有那么多生病的人。应该不应该有那么多生病的人？医治者是神，要记得。还有呢，人的寿命长短也在乎神，人的年日神所定的，是这一些没有人可以来改变的。因此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相信神，他是医治者。他甚至于他那个叫死人复活，就是人呢，就是人或者医生啊，治不好的病啊，神能够治好。这个信心我们不能够没有，因为这是永远的真理，这是永远不变的哈。我今天早上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啊，我的师母哈，她今年90了哈。就是按照 西方的估计整整90多好90岁，那他有三次可以在死亡的边缘呀，三次，最近一次第三次是去年呢，圣诞节的前2天突然发病，这个他们英文叫 seizure 啊，后来中文呢应该是叫做一种癫痫病这样。发作人整个这人呢就不省人事，我不知道有多久，可能差不多有1个小时，从他发病一直到进医院，就是那当时的那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哦。那有一对夫妻国内来帮助我们的哦，救护车来了，他们就。跪在客厅里头就呼救啊，神啊，你要救他，要救他哦。结果师母他们那些救护人员都没有用那个杠架，就是连床单呢就把他吊起来，就好像这个人呢已经是没有了。那个我看的这个情况，就床单就把他这么抬出，就好像。抬出一个尸体出去这样的呀，当然我知道啊，哦，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候都在神的手里头一样。那我就知道，如果时候到了，当然无论你怎么抢救啊都没有用。但是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啊，神还会留他在地上。这一次可以说是最危险的。后来1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赶到医院，那个急诊室上，他就躺在那里。这个时候他已经醒过来了。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大概是1个小时以后，他已经醒过来了。然后他第一句话他就问我哈，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他知道他在医院里头。我说你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他不知道。感谢主，然后住了2、3天观察他，然后他就回来还过了圣诞节，一直到现在呀都很好。而且呢，最近啊去医生复诊啊去看了，哦，他加了6磅，就是因为他能吃能睡。也很开心，这样，那个，每天早上起来他听音乐，听音乐，有时候他也哼这样啊，有时候手还会这样动，这样子，赞美主。哦，我这么说啊，这个诗篇31篇这些话啊，我们都要记在心上，而且呢，都要相信啊。那个诗篇的31篇第15节，啊，那里中文是说：“我终身的事，哈，在你的手中。我终身的事。”英文的翻译啊，就是啊：“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s。”我的时候，我的时候是在你的手中。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的时候啊。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要相信。那保罗，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呢，哦，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变有，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不要害怕啊，哦，无论呢遇到什么事情，你要知道，都在神的手中啊，爱我们的阿巴父。他是无所不能的，生死都在他的手中，不要害怕，不要忧虑。那么，如果是讲到有病的话呢，这里要注意，雅各5章14节说，你们中间有病的他长老啊，来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当然我不仅是对在线上的哈，这些同工已经带领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真理，你要 告诉弟兄和姐妹哈、啊，生病了第一件事情啊，不要想到我去找医生这个祷告，要记得第一件事情要祷告，要带到主面前来。这里你请教会之长老，如果你有这样的人，你就请他们来，而且呢，这样的人他必须相信。神会医治，神今天仍然还在医治疾病。那请他们来，他们呢，这个奉主的名，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主的名啊，魔鬼都会害怕的，都是奉主的名，这是有权柄，这是圣灵的权柄，主的权柄在哪里？然后用油摸他。这个油啊，不是说这个油是药可以治，油是代表圣灵的恩膏，就是那个医治的恩膏，要相信。因着我们这样的祷告，那个医治的恩膏要临到这个生病的人身上。下面啊，那个要注意，这样为他祷告。下面15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那就是说，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啊，不是一个形式，不是我好了嘛就为他祷告就算，你要相信，你心里面要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神能够医治他，你就不要祷告。还有呢，你要相信啊，这个相信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我知道啊，有的人呢，什么发高烧，那个好像耶稣啊，看到彼得的岳母啊，那么去摸他一下，然后他就烧就退了哈。有的人呢，就为这样的病人去祷告，再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再去摸看看烧还有没有，这样不是这样，烧有没有那是神的事情。你只要为他祷告，奉主的，要相信主能够叫他的烧能够退到。千万你不要为病人祷告，或者人生疮有什么，祷告完了以后，你看看那个疮还在不在，那个热还在不在，你这个不是相信。就是这样，祷告完了是你的责任，什么时候退烧，什么时候病得医治，这是啊，主的事情，这不是你的事情啊。下面还要注意的，下面呢还要注意的，就是主要救那个病人哈，说主必叫他起来，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个意思就是说哈，有的病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来，犯罪呢就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趁机。趁虚而入，这个所以有的人说这个病啊不是从神来，是从魔鬼来的哈。那当然，那也有的病啊是从你的天然的原因啊，你自己不小心，该吃的你没有吃啊，该睡的你没有睡，该喝的没有喝。当然，你身体缺少这样东西，你但是自己。那个跟魔鬼没有关系，那个也不是因为你犯罪，那是有一些都是天然的原因，那就是你自己就是要注意。他这里说，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即使他的病是因为他犯罪了而得了这个病，或许呢是神给他一个管教，给他一个惩罚。我们也不要忽略哈，我们每一次生病啊，我们都要去寻求那个原因，有的是天然的原因，有的是因为犯罪，有的是因为神呢要改变我们，在某一方面呢要破碎我们。那只要我们顺服，如果是犯了罪，只要我们认罪，约翰是说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啊，神他必赦免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一点都不要怀疑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啊，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管你有多少的罪，你只要去向神承认 悔改，而且真心从心里相信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你，你就必得的赦免，必得的洁净。这个，你就会经历到那种罪得赦免的那种的喜乐。好，他底下就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啊，这个。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个不是自然的哈，那是要认的，要认罪的啊。所以呢，你们要彼此的认罪。这个认罪了哈，首先当然是向神认罪。然后呢，如果你跟人之间呢有什么问题，有的人你不能够原谅他啊，那就原谅他，不能饶恕他。啊，你不能不饶恕也是一种罪，你要记得啊。而且主耶稣讲到这个饶恕的问题的时候，他讲得很严重啊。他说，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要记得，这个饶恕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拦阻神赐福给我们。如果神要是他不饶恕我们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祷告他没有用，我们不要想从神那里要得到什么祝福。所以那个饶恕人呢，是必须要学的功课，而且主能够帮助我们，他那个爱，主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就是要我们活出来，他是一个饶恕人的生命。你看。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饶恕他们，而且为他们祷告。要知道，这样一位的主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我们呢不能容许我们那个天然肉体的那种的仇恨、那种苦毒和长期在我们的里面呢。你要知道，我们里面呢，如果有任何的苦毒啊，任何的记恨，首先受伤害的是我们自己，是你自己。你只要里面有容让这个存在一天，你的灵性就受到伤害一天。什么时候你这样饶恕、你赦免的话呢，你就得到释放。那个时候。你就健康，你的灵性啊就开始健康，越来越健康。我也曾经听到有一个美国姐妹的见证哈，我记得她的名字好像叫 Dolores， 她以前呢这个背啊受了伤，一直要绑一个东西在胸脯上，一直绑着，晚上睡觉白天都是要绑着。那有于是他觉得别人的这个信息的重要啊，而且那个牧师呢就建议啊，说你今天晚上回去啊，你把那些你不能饶恕的、冒犯你的、得罪你的、甚至伤害你的这些人的名字，你不能饶恕，你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你要在神面前说，神啊，我饶恕，我今天晚上我就饶恕他。他就把这些名字那么一个一个这样写下来。好，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啊，你知道本来啊，他手的伸手都不方便了，要去看闹钟啊或者拿什么的都不方便。第二天早上他起来，他去伸手，他可以去拿他的闹钟，是这样。然后他就起来，他就发现他就可以这样活动了，这样他就不需要再带那个。很多年的那个围着他身体上的那个，他得到释放了。你看我们那个饶恕人哈，那多么的重要，不容易。可是你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如果要是靠主的话哈，学习凡事靠主的话，都能够做到。好像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问这个饶恕哈，我要稍微再提一下。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主耶稣讲到这个饶恕，第六章第37节，他提了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你不要论断人，你就不被论断，你不要定人的罪，也不被定罪，这个都，我们不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我是注意的是下面的一节，你们要饶恕人，必蒙饶恕。注意哈，那么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然后那个小字里面特别注意啊，饶恕原文做释放。你饶恕一个人，你就等于说是我饶了他了，你说你释放他了，你就把他放下了，就让他这件事过去，你释放了你也得到释放。所以主耶稣啊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在地上释放，因为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那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有关系，我们对人，都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主耶稣说，你们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不定人的罪，就不被主来定罪。那当然也有的人也会定你的罪，你不论断批评别人，你就不被论断批评，这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你不批评论断人，神就不会容许别人来批评论断你，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是解释这个饶恕的，那个重要。那么那个代祷，我下面我就要讲到那个彼此代祷的那个重要。接下来看那个雅各第五章，那里也讲到那个是为病人的那个代祷，那刚才我看了16节了，五章，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换句话说，病得医治，这神要来医治的病，这个认罪要记得，还有饶恕人，是一个关键的所在。认罪、悔改、认罪，这是一个关键的所在。我记得在纽约营地以前的那个主持的那个贾牧师，也就是《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作者，贾牧师夫妇，他们常常为病人祷告。他们每一次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总是带领他们认罪，在主面前查看到底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要排除天然的原因，我就是说呀，就是你要行查，再行下去。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往往跟我们的灵命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神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灵命，使我们把我们往更深处带，或者呢，给我们有更深的一个破碎，一个剥夺，跟我们这个疾病也有关系，但是不是每一个 case 每一个情况都是一样，每一个情况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呢，要花时间这样来祷告。所以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单单的只为他求医治，上你要叫他这样就好过了。不，假如那个原因，那个病因没有找到，无论是天然的 或者是生理上的，或者是属灵上的那个原因啊，如果没有找到，没有认罪悔改的话呢，那个也是拖延，那个时间呢也会拖延。就是我觉得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的。然后下面就讲到那个祷告的那个能力，那是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呢，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的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土产，你看呐、3年零6个月不下雨，这是以利亚怎么样的一个祷告？你看那个祷告的那个功效，那个能力。昨天呢，我看到有一个通知啊，就是格里汉他的儿子啊，格弗林发出一个代祷的信啊，要求美国所有的教会基督徒啊，在6月2号，就是这个主日啊，要为这个美国的川普总统啊来祷告啊。他就是觉得这个总统啊受攻击啊，有史以来受攻击、受批评啊最厉害、最多的一个总统，是吧？我们需要要兼顾他，帮助他，使他能够站稳啊，使他能够就是他的所实行的政策呢，能够啊一一的那个都一这样。那现在在美国确实有一股的暗流啊，他们英文叫做 deep state，就是很深暗的一个国，要来反对，要来推翻这个川普总统，在各方面来攻击他，这样，内外的这样来攻击，无论他做什么，没有一样是好的，他真是四面楚歌，很不容易。还有我们那个，特别在6月2号，就是这个主日。他定为为总统祈祷日，这样，在美国的历史上呢，就是总是美国的总统过去遇到国家有什么艰难的时候、灾难或者危险呢，那国家的总统呢就会发表一个文告啊，就是呼吁全国呢要来祷告，尤其在早期像华盛顿呢，林肯呐，杰弗逊呐，这个时代，现在近代的总统没有这样做过了，那只有这个川普总统他上任以后呢，才慢慢的给这个教会方面的人才受到一点注意啊，就是比较提到神呐，信仰啊，否则的话一。这些年来都没有人提到上帝、耶稣这样，所以很重要啊！我也顺便这样的提一提。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网校的祷告，我很感谢主，在我们网校里，在我们周一还有其他的，你们在这个 LINE 的线里面呢，好多弟兄姐妹啊，有这个清晨的这个时光。每天早上啊，都有100多人就在一起祷，还有其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那个祷告的小组哈。我相信这是神哈，神这样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个网校，祝福 JMR 施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祷告。而且我们在没有开始特会之前呢，已经有好几年在阿拉斯，我们在一起祷告，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团体的聚会啊，我告诉你，我们一个礼拜，有大概4、5次的聚会啊，有3次都是祷告会，有1次查经，这样，那多半都是祷告。平常我们在家里头也有祷告，我们没有特别的这样专专的来强调那个祷告呢，但是。这个内在生活， 都包括这一切，我所讲的这一切的里面。嗯，祷告是我们的生活，祷告是我们的服事最重要的一部分。祷告是我们服事的根基，开始、继续和完成都是在于祷告。嗯，所以我鼓励你们带小组的啊。带聚会的，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为你们小组的祷告。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第二个点呢，就是你要去爱他们，最重要的你是为他们祷告，这是个最具体。啊，你当然，如果你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有可能的话，环境时间都许可的话，当然你应该想去做。那如果其他都不能，起码你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呢，就表示你确实把他放在你的心上，你真的是用心这样去爱他。当然，主会因着你的祷告啊，主会去照顾他们，去帮助他们，这样子，也就是学习啊，牧养，主的养，你爱我们。你如果爱我，你就要喂养我的小羊。还有主耶稣，他问彼得另外一句也很重要的哈，就是说你爱这一些啊，比我爱我更多吗？我们呢，要常常的留意我们的心呐，哈，要记得，要不要放在的事业或者其他的事上哈，过于放在主的身上。也是主耶稣很明显的，如果你是这样，你也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也是今天也就是，有感啊，我就说了，有什么感动我就说什么。所以那个祷告的功效千万不要忽略啊，还有神的医治没有改变，昨日今日一直都有问题。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当然也有，以前呢，有一个姐妹被主所使用很多神迹奇事的，叫 Catherine Kuhlman 啊，中文啊，那个把它翻作库文，那是库曼这样，她很多神迹奇事的见证，那有人也问过她一个问题，说，说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病？并没有得到医治呢，哈、哦，那他的回答就说他不知道，哦，他来决定的事，他不是不能，哦，那他是神，他记忆行作万事的神，那么还有我们的寿命，我们的时间时候。都在神的手里头，那神也知道他如何的来管教他的儿女。有的人也许需要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是只要轻微的哦，就像那圣经也说，耶和华待我们就像啊人待他的儿女一样。我们的父，他是万灵的父呢，他。更要管教我们。他说：“我们深深的父哈、啊，都会管教我们，但是暂随己意，是随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万灵的父呢，他管教我们呢，乃是叫我们呢，在他的圣洁的性情上有份。基本上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相处。而且耶利米哀歌啊、哦，先知耶利米他也说，耶和华哈。”他不甘心叫人受苦，他不是甘心是要人的，是不得已的。好像有的父母啊，管教儿女啊，甚至于惩罚打，他是不得已的，为了儿女好，那是一种的爱的管教。凡所他爱的，他必管教，要记。但是记得哈，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没有被管教的。那圣经也是这么说嘛。 如果我们不被管教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儿子了，我们乃是私子了，私生女了。所以被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啊，管教的时候是忧愁的，是暂时的，过后呢就会生出哈、啊、那个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就是像耶稣了，在各方面越来越像耶稣了。嗯，好。另外呢就是接着就是讲的关于这个儿女的问题哈，管教儿女哈，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好像查以弗所书哈，还是在第一章里面了。其实这些都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都是在神的旨意中。如果我们要是活在神的旨意中的话，神所有的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福气啊，我们都可以得着，都会领我们。以弗所那个第五章是讲到那个夫妻的关系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多见了，我们就想到那个管教儿女第六章啊，第六章一开始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呢听从父母啊，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哦，这个儿女孝敬父母，这是在诫命当中第一条带着应许啊、哦，也可以说这十条诫命当中唯一带应许的就是这一条，你孝敬父母呢，你就在世得福，就是要祝福你一生。一时这个你看看这个在世长时间里活得久，乃是神要祝福你一生一世啊、哦！我也看到在我们家里头也有这样一个情况哦，那个孩子们呢、啊、那么孝敬，好像特别孝敬的孩子，好像神也特别的祝福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下面我们要注意的，乃是做父母的父亲的，当然也母亲也包括在内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呢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没有一个父母是故意去惹儿女的气。他为什么说惹儿女气？那就是说，你一定要叫你的儿女照你的意思去做。他不愿意的不是他兴趣的，你一定要勉强他照你的意思。那当然，儿女当然就不高兴了，是不是？那还有呢，那个管教的时候啊。你不要在生气的时候管教，你生气的时候管教的话，难免的就会打动啊，叫儿女受伤。那个真是儿女啊，他是有了气啊，没办法出啊，那对他身心灵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他不会忘记的。我从前就犯了这个错误，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我们家那个老大，他是最不听话。所以呢我就会用皮带呀、啊、这样打他。但是呢我是按照自己的血气，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生生父父暂随己意带着。所以好多年我跟那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关系不太好。后来知道了，我领悟了，我就跟他认罪。那时候他当然已经很大了，自己也生了儿女了哈。那他当然也比较都懂事了，知道做爸爸的情况。所以我就有两次，我就跟他认罪，请他 越这样。嗯，他第二次他就爸爸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那个我后来我就是啊，就觉得应该告诉所有的父母，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再生气的时候，等到你那个气过后了，然后你再来喊。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要学跟随圣灵的话呢，那更要在祷告主啊，我该怎么管他？我要如果孩子要惩罚的话，我该怎么照着自己的方法来惩罚孩子？哎，弄一弄，然后把自己的皮带拿下来，就那么样就打。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那都是自己的方法。你现在有恩膏在你的里面呢、你要领受恩膏的教训呢、怎么样的孩子啊？那这就是下面所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主的教训是包括两方面的，圣经的教训，主在圣经里面的一些个教导教训。第二就是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恩，好，那个，我为什么把那个纸箱的，他那个很短的，几句话这样发出来呢？就是它里面的，我觉得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哈，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关于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啊。他儿子叫 Kevin，英文名字，中文叫凯文哈啊，那个他感谢主，他儿子在另外一个城上大学啊，那现在已经是大三了，他在电话上经常跟儿子有祷告，每个礼拜的没有间断过，在电话上跟儿子这样的有祷告。那么最近啊，有一个问，上次电视讨论到他要转系的问题，他当然就发表啊他的这个意见，他的看法哈。哦，他这个信里面他说，圣灵就提醒我不要再说了。圣灵就提醒我就不要再说了。他说他刚刚也看到了那个王文杰的。关于他的儿子立同啊，他的儿子王立同，最近我们又和立同祷告，因为他的脑部出血受伤啊，很严重啊，现在还是在好像不晓得是出院了没有啊，现在就是还在。复制当中，还在医治康复当中啊。我们忘记啊，在祷告中还是要纪念求主，让他完全康复。因为王文鉴定在他的这个信里面提到，以前他这个儿子念大学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姐妹，他们两位啊都是学物理的，他们都是博士，就是好像。一定要儿子要去念这个理科，那儿子的兴趣不是在理科，是在文科，喜欢画画，喜欢写文章，而且在高中啊，他就写了一些关于一些游戏的文章，几本书了这样。但是他们呢，因为学理科的，这个就要他的儿子念理科，所以念到3年他念不下去了，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那是他们的要求啊。我也知道许多中国人的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啊要念一个什么博士啊，什么什么，很高的学位，这样的话给家里头哈才有荣光，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个念不下去了，后来他就去考警察了，在休斯顿市的。你知道，在美国哈，去当警察或者是当这个消防队的队员呢，这是都是一些可以说英勇的人物， 他们叫做 first responders，就是出了什么危险呐、啊，有什么灾害呀、啊，都是他们首先出动的，就是特别是为社会服务的这些所谓的英勇人物了哈、啊，这是很也是很值得人很尊重的一种的职业。那么这就再去当了警察，然后由此脑部受了伤，啊，那最近就出血影视了。那么在康当中呢，哦，那儿子呢就决再回到大学再念。那么这次回去呢，他要念了政治，还是要念文科？这样，所以他们就觉得以前呢好像也许都不对啦，哦，他觉得他跟他的师傅可能都犯了一个错误。那是想因为看了这个文杰的这一篇的这个见证啊，他就不再说了，他不再。然后只想这里说，他说我知道是圣灵在提醒我，啊，在这个 Kevin 这个转业转系的事情上啊，要受管制，这一点我觉得要提出来的哈，就是我们过内在生活要受圣灵的管制，这一点哈是非常的重要。内在生活，我曾经啊，下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哈，就是啊，基督的内住或者圣灵的内住、管理与活出。这个他讲的转系，讲到他的意见的时候呢，哎，他也就是，圣灵提醒他了，哦，那个我那个文杰弟兄啊，他已经在那觉得也是提到儿子，后来改了，他就住嘴了，啊，那我的师傅以前也是这样，他常常讲到什么事情啊，特别讲到某某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牧会啊，他讲到一提到这个人名字，也快一开口要说了，然后就不说了，我知道。是圣灵在管制他，我们都要学习受圣灵的管制。无论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举动，我们做什么，尤其是我们的言语，还有啊，我们对事情的那个反应和态度，你要受圣灵的管制，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恩告的教训，那个约翰呢，他特别好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不需要人来管了，我们本不需要人来管，我们自有主的恩告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我们要照着恩告的教训来，要住在主里面，啊。那个赖牧师这2个星期他就讲到啊，这个住在主里面啊，这个住在主里面的最具体的啊，它不是一个单单一个感觉的问题，我有没有在主里面啊？它不是单单感觉问题，最具体的啊，就是啊，你有没有在恩高的教训里面，有没有受圣灵的管制，特别说话的时候。你说到一件事，说到某一个人呢，里面呢感觉不对了，马上你就住口，你就是接受圣灵的管制，还有那个思想，你想到哈那些不该想的事情，已经提醒了，我说不该想，那就换一个，换一件事情，想另外一件事情，还有我们这个思想，你也知道哈。思想就是神给我们造这个头脑，就是让我们会想的，对吧？你也叫他不想啊，是他就是要想，思想的功用就是要思想。但是你可以不要想负面的事、不好的事、不该想的事，你可以多想耶稣，多想那些好的、正面的， 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来有这个选择的。所以，是这样的，他这短短的这个灵感的话哈，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啊，对儿女的教训哈，就是要教方面呢，他就是他说感谢主哈的，一直都在规正我啊，要我放手让主来带领这个孩子在学习。我放手啊，我就放手，就再放手，然后主呢就接手，主就接手，他就再接手。换句话说，他放多少，主就接多少。那我们常说的那个交托啊，你交托多少，主就接过来多少。你自己如果是要抓得紧紧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做工，除非带领啊！而且圣经告诉我，我们在创世以前呢，主就拣选我们，而且他在我们身上，他就预定，他有一个计划，有他的旨意。我们如果要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啊，不管神的旨意的话呢，那当然就破坏神的旨意，破坏神的计划，拦阻神的那个计划。那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在他的身上啊，所以我们放手交托那个大卫哈有在诗篇第37篇里头啊，他有这样一句话，也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的。37篇那个大概是第5节啊。这样，那个是第5节，这样，那里就是说的，当讲你的事啊，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依靠他也可以翻作哈，全然的信靠他，相信他，他就必成就。你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也许过内在生活，呵呵，要学的就常常就是要交托，这个交托就是就像他所说的放手，放手，这是在你这边，从你这边来讲哈，更积极的就是交托给神，你想。你把事情交托给神，哦，还有什么人比神更可靠？你要交托给神的话，那是比任何的保险公司还要保险，而且呢是免费的。交托，但是呢也不容易，有的时候啊，人呢就是交不出去，就是自己要抓得紧紧的。这也是我们要学的那个功课，交托交给主啊，圣经的教导也是很多，无论是在诗篇呐，又在书信里头，都有说，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将你的忧虑交托给耶和华，将你的重担交给耶和华。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是耶和华。话，当你将你的重担哈、啊、要交托，交托，你交不出去也要交，你放你不能放手也要放，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哈、啊，你如果能够放能够交托的话，你就渐渐哈、啊、就进入神的安息，你就得享安息，这。也就是希伯来书哈、啊、告诉我们哈、啊，就是，勿要竭力，勿要竭力进入安息。哦，凡进入安息的，都是歇下自己的功了。就是真，你不再用啊，不再 讲你来怎么解决，这都是在做自己的工，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想法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哦，那比如我们那个儿女们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哈，那个有一天哲轩也问我说，牧师你的孩子上大学，你有什么提供什么意见呢？哈，我说我很感谢主，我的孩子哈，他们都是自己选，都是自己选系选课，哦，我说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功课也很好。我说我所注意的就是她们的跟神的关系，她们有没有这样去等候神，哦。就是与主的连接，我知道，如果他们跟主的关系好，哦，主会负一切的责任，他们会好的。这也是我今天一开始提醒你们大家，哦，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要维持的好。有我说的这个关系，当然就是那个爱，那个基础的爱，跟主的那个爱的关系。哦，要常常对主说：“主啊，我爱你。”你说不说没有关系，你在心里面都可以。但是你的心呐，常常转向主，主我爱你，因为他可爱，因为他就是爱，他先爱上了我们。有时候好像他不得不哈，用一些借助一些事情、一些苦难，来告诉我们，他真的是在爱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当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应他的爱。所以，我们的爱都应该是回应的爱，就像约翰所说的，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爱他，我们爱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也是因为他借着圣灵啊，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去爱。但愿我们就是这样借着，这样彼此来勉励，啊。那我也很感谢主哈，就是你们慢慢的了解，就是在我们这个周一培训班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呢，现在都知道有一些零零碎碎呀，那些不需要发到这个群里头的，你们就不发了哈。呀，那个我觉得我们也要学习，就是不要把那些个人的哦，特别我们个人。人的那个属灵啊，好像要让别人知道，不需要哦。那个也是，也可以说也是显明我们属灵生命的程度在哪里。越想让人知道你自己怎样，我个人越不够成熟，这样就是。但是呢，你有好的见证啊，你的所学习。的心得，我所谓学习的心得就是，哎呀，你所学到的这个功课，哎呀，神怎么带你过来的？这样的个的心得啊，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最能够帮助人。你帮，因为神帮助了你呀、啊，不是单单为你一个人哈、啊，那也是为着别人，为着许多的人。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可以发到这个群里面。那另外呢，我还要提的就是，当你哈在学习一个生命功课的时候，那一个属灵的功课，你还没有学完的，还没有学好，你还没有通过的时候，不要分享，不要跟人家说，你在学习当中，不要跟人家说，等到你学好了，然后你再跟别人说，哦，但愿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周一的培训班呢，2个星期才有一次在线上这样见面，所以这个中间呢隔的时间，我们就 能够利用这个周一的这个微信群有一些交流，我觉得也很好。特别是跟周一培训班大家有关系，能够影响大家，激励鼓励大家的这一类的啊，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们。也或者你不太确定啊，应该是不是发到群里啊？你可以先发给我。然后我再转发，我觉得对大家有益处的，我一定会转发的。好，我想今天就是，我就讲那么多，哈，拉拉杂杂的，我也不是在这里好像也有什么系统一片，我只是讲一些很实在的一些，跟我们的生命生活都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跟我们主的关系，好，感谢主，谢谢你们这样的耐心的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用微信。现在慢慢的，你们都用语音啊，我觉得也很好，这样就节省我的这个视力也很多，也很方便。感谢主，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哈，我们。以后再你可以提出来，比如周一群里头有问题可以提出来，然后我就跟大家回答。你一个人的问题啊，也许也是很多人的问题。有时候我回答的问题啊，也是可以说回答许多人的问题。可以在周一群里头，也可以这样发表哈。好，感谢主。我们最后就又一点祷告，请两三位。牧者带领我们祷告，好不好？其他的你有感动，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感谢你，主赞美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帮助我们能简单的相信你和你的话，并且能愿意遵守，使我们不要知道的多、听得多、讲得多，守的却少。主啊，帮助我们。主要就是乐意来遵守你的话，常常能回到里面，与你连接，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主要是你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主要都能得胜，帮助我们，主要真实的经历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真的可以住在你的里面，时刻回到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凡事上结果子，可以荣耀你。主啊，你的道不是难守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负的。主啊，这是你告诉我们的，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不靠着自己的挣扎，不靠着自己的努力，就是单单的来相信你，单单的来依靠你。主啊，你就是一切的源头。主啊，我们与你连接，主啊，就必不致缺乏。主啊，求你来赐福我们。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周。第四周的这个同工的培训聚会，让我们真的可以有丰富的领受。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时刻被提醒。也祝福每一周的礼拜五、礼拜六的培训课程，求主施恩典。主啊，继续的保守网校。主啊，让弟兄姊妹可以持续的被教导被遮盖，主啊，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知道饶恕的重要跟代祷的重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应该饶恕的，我们就要去饶恕。主啊，透过你的爱帮助我们去放下跟饶恕。主啊，我们谢谢你叫我们听了，我们要来行道。主啊，我们也看见这个祷告的重要。主啊，让我们不时的祷告，凡事祷告，不住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主啊，让我们一致的记住，在凡事上我们都要来彼此代祷。主啊，叫我们看重彼此代祷的重要。主啊，帮助我们，圣灵啊，每一天都带领我们。主啊，当我们跟你的关系越来越深的时候，当我们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会时常引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每一天，主啊，都能够活出你自己。主啊，也帮助我们把更多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能够爱你给我们的羊群，你所带来的，带到我们身边来的。主啊，帮助我们以更多的爱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透过周爸爸的教导，主啊，让我们更深更明白，也叫我们听到能够行道。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为着我们这些周一的同工们，跟所有的牧者说，以及周爸爸跟周妈妈，哦，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住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教导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周爸爸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离弃起初的爱，让这一件事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内容，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无论做什么，无论想什么，我们就是不要离弃最初的爱情，对你的爱。主耶稣，也不断地从你那里吸收到你更多神的爱，让我们可以用这种爱来爱我们的小羊，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主耶稣真的是用你的爱来爱他们，就是要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教导孩子，我们的后代的时候，第一最注重的事就是看他们跟你的关系如何。只要他们跟你的关系是对的，一切就都会是好的。
阿门。
主耶稣，真的让我们知道怎么看管羊群，包括我们的孩子，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被喂养的又肥又壮。主耶稣，我们为伯大尼团契献上感谢。主啊，真的他们是你的孩子，自从他们成立以来，有很多你的同在，你的能力的彰显。主啊，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病的医治，很多人跟你的关系不一样，很多人生命有改变。主啊，我们真的为这个团契献上感谢。主耶稣，求你继续的在他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
Amen.
主耶稣，我们也为着开心， 怎么教导孩子，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他就是把他们年纪多大的都能够带到你面前来学习安静等候神。主啊，这是多大的福气。主啊，你让这个家庭的见证成为很多家庭的榜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继续的为丽童来祷告。主啊，求你完全的医治他，让他得医治之后不只是身体健壮，他的灵魂也兴盛，他也跟你接上关系，他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也为 Kevin 祷告，主啊，求你也完全的得到这个孩子。我们知道他现在每天跟你有连结，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真的也来兴起他，得到他，主啊，让他在你里边很多很多的经历，他以后能够来服侍这一代的人。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意我们周一这个同工团队，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爱你，越来越爱你，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每一个人的家庭也都被你得着，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还要祈求你完全的医治师母，他三次大病得你医治。主啊，他现在身上所有的小病你也要医治他。主啊，包括他每天晚上的睡眠你要来医治他。主啊，他的膀胱是不是有问题，你也要来医治他。在他身上我们更要看到你的荣耀。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心身灵都得医治，我们心身灵都希望，我们都越来越爱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好，因为时间，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那就两个礼拜以后再见。好，谢谢，再见。